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欢迎来到良苑讲台，我是张德仁。今天在良苑讲台当中，德仁要和您分享的是路德记第四章，题目是爱的真谛。我们通常想到爱的真谛，都想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。其实在路德记第四章里，你我也看到了爱的真谛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首先我们先来看路德记第三章第十八节。路德记第三章第十八节说，婆婆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是怎样成就，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我们知道在三章十八节所说的婆婆是拿俄米。拿俄米知道了路德向波阿斯求婚，而波阿斯答应了。可是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一类的事大概都是要从至近的亲属开始算起，也就是对拿俄米来说，还有比波阿斯更近的亲属，所以波阿斯必须先去询问这个至近的亲属，他愿不愿意赎地，甚至呢愿不愿意娶路德为妻。拿俄米认为波阿斯是一个今日事今日毕的人，他一定会很快的来把这件事情办成。四章一节，波阿斯到了城门，坐在那里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。我们先读到这儿。那至近的亲属显然不在家，那怎么办呢？波阿斯就到了城门那里，因为若是这至近的亲属是在城外，他回来一定要经过城门。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，可能傍晚就回来，可能待会儿就回来，但可能呢他出远门去了，很久才会回来。但不管，我们看到波阿斯他非常的谨慎周详的在做等待的工作。他到城门口，反正那是一个必经之地，坐在那儿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。德人说过，这恰巧，人生中的巧合，其实背后有上帝的掌权。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，波阿斯说：“某人呢，你来坐在这里，他就来坐下。”第四章第二节，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，对他们说，请你们坐在这里，他们就都坐下。这十个长老可能也是波阿斯所先行邀请的。波阿斯按着旧约的律法办事，他似乎在组成一个临时的法庭。经文读到这儿，我要分享第一点，你看到波阿斯的爱，他的爱是怎样的爱呢？他的爱是谨慎与周详的殷勤之爱。波阿斯很殷勤，他今日是今日毕。波阿斯有谨慎且周详的计划，他先找了 十位长老，他处在城门口，总有一天等到你。不管这至近的亲属什么时候回来，但是一定会经过城门口。所以我们看到波阿斯的爱是谨慎与周详的殷勤之爱。我们的爱是怎样的爱呢？有一些人的爱是嘴巴说说的爱，只会说不会做。日前德仁在电台当中参加董事会，其中一位董事呢，他是一位牧师。当德仁提到整个电台，我们对于网络的工作，对于移动电话上头这个 APP 的工作，我们该如何进行的时候呢，这位牧师他提到他认识一个弟兄会写有关于相关的程式，于是德仁就请他帮忙。结果呢，隔天这位牧师就告诉我，这会写移动电话手机 APP 程式的这位弟兄的电话为何，家庭状况如何，怎样跟他联络。我们看到这位董事，这位牧师，他不是嘴巴说说的爱，他是一个行动之爱，他殷勤。除了殷勤之外，我们需要学习谨慎与周详的殷勤之爱。波阿斯很谨慎很周详。我看到有一些教会对传道人的接待很谨慎很周详。德仁在礼拜天有机会到不同教会去证道，有一间教会我印象非常深刻，他除了清楚告诉你该如何抵达该教会的地点之外，他告诉你如果你开车去的话，你要如何停车，而且你停到他的地下室的停车场，里面有很多的车子哈，因为是整个综合大楼的，里面呢有很清楚的指示牌，你把车子开下去，你看着指示牌会引导到你要停车的停车格。我到了该教会，有专门为讲员预备的一个小桌子在旁边，上头有水，有卫生纸，也让我可以放圣经，放我的讲章，非常的谨慎，非常的周详。我们的爱需要学习，我们的爱需要学习面面俱到。我们看到波阿斯的爱是谨慎与周详的殷勤之爱。接下来我们看路德记第四章第三节。第三节说，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，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。什么时候拿俄米要卖呢？有可能第三章在第二节，拿俄米提到波阿斯是他们一个亲族，有可能暗示着他也包括他要卖地。那么寡妇卖地就很有意思了。寡妇卖地呢，他所卖的并不是土地的所有权，因为寡妇是没有土地所有权的。可是寡妇却拥有那个土地的使用权，或是用法律术语说拥有土地的处分权。你可以把土地的使用权处分权卖给一个人，可是你不要忘记，旧约圣经规定到了禧年的时候，你的土地就要归还。那归还给谁呢？因为拿俄米并不是拥有土地的所有权，因此如果寡妇要出售土地的使用权处分权，这是一个稳赚的事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假设我是这个寡妇至近的亲属，我就买了他土地的处分权，买了他土地的使用权，我就可以把土地拿来用。可是呢，到了禧年的时候，或是说呢，到了这个寡妇死掉的时候，我土地要还给谁呢？没有对象可以还， 那这个时候我土地就可以归到我的名下。但另外还有一种状况，如果寡妇出售她的土地使用权、土地处分权，而这个寡妇呢，假设她嫁给了这个至亲的亲属，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，他们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要归给寡妇先前的亡夫，那么这个儿子呢，就承继了这个土地的所有权。那么这下，原本买赎土地的至亲的亲属，因为娶了这个寡妇呢，就不再是稳赚不赔的一个选择了，因为除了土地不再属我了，我只有使用权、处分权，等到禧年一到就要还给这个他和寡妇所生的儿子，儿子又不归给我，而是归给寡妇的亡夫，跟寡妇生的儿子是别人的，那么土地呢，而后也是别人的，我还要来花钱来养这个我娶的寡妇，所以很不划算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待会儿看到经文会说的，这至亲的亲属他肯买拿阿米所要卖的那个土地的使用权和处分权，却不愿意接受波阿斯的建议娶路德为妻，因为娶了路德，他所买赎的土地的所有权就是归给了这个家族当中的男丁了。好，我们讲完背景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再回来。欢迎来到良苑讲台，我是张德仁。路德记第四章第三节，波阿斯对那至亲的亲属说，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，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，其次是我，以外再没有别人了， 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，你若肯赎就赎，若不肯赎就告诉我。那人回答说，我肯赎。波阿斯说，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，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，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那人说，这样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。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，我不能赎了。很有意思，因为其实在旧约律法的规定里面，并没有规定至亲的亲属要娶已死之人的妻子。在旧约的申命记第25章呢，只有所谓的赎娶兄嫂制，也就是某女人的丈夫去世了，律法规定她应当嫁给死者的兄弟为妻，第一个儿子是归先前的亡夫，并且由这个儿子来继承亡夫的产业。律法并没有规定至亲的亲属要娶这个所谓的寡妇，所以我们称这个制度呢叫做赎娶寡嫂制。并不是说呢亲妻娶寡嫂制。回过头来看，其实波阿斯所提出的要求要对方娶路德，是超越了律法的要求，它是一个额外的责任，但这是一件美事。所以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，我们从波阿斯的身上看到他的爱是超越律法要求的牺牲之爱。刚才第一点我们看到波阿斯的爱是谨慎与周详的殷勤之爱，这边看到波阿斯的爱是超越律法要求的牺牲之爱，为着他人的好处而愿意付出额外的责任，这是爱的真谛。其实律法的功能乃是要借此告诉我们何谓正路，律法好像路标一样，律法也让我们可以知罪，律法引导我们可以走向成圣的方向，但是律法并不提供能力，律法并不是难守的，律法难守是在于我们对神的爱出了问题。你可以看谈恋爱的男女，其中一方有一个要求，另外一方呢，好像使命必达一样。我记得我的爱人在怀孕的时候呢，她要吃一个甜品叫做爱玉，但当时是冬天呢，冬天没有在卖这个冰的甜品的，但因为她要吃，而我就想尽办法呢，我真的就买到了这个在冬天不会卖的这个甜品。有爱，律法就不是难守的。我们也看到波阿斯他的爱是超越律法要求的牺牲之爱。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记载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有一个人被打得半死，结果祭司还有利未人经过了，他们单顾己事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从旁边走过，他们不愿意付出额外的责任，可能他们心想，哎呀，反正我都下班了嘛，下班了我不想再服侍了，这些人的需要呢我就假装没看见。可能祭司想说后头有利未人，利未人想说前面祭司都不帮忙了，我干嘛帮忙。直到有一位好撒玛利亚人，他没考虑这么多，反正救人第一，他为着帮助他，不止把油酒倒到他的身上，帮他做简单的医疗，而且将这个人扶上牲口带到客店里，也付了钱让这旅店的店主可以继续的来照顾他。他可能因此失去了一个做生意的机会也不一定，甚至也付出了金钱代价来帮助这个 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。这好撒玛利亚人，他的爱是超越律法要求的牺牲之爱。我再说，律法不过是个路标，它告诉我们一个方向。所以基督徒并不是只把他的道德层次停留在守法这个层次而已，乃是要透过圣经中的律法，这些法律作为引导，找到正确的方向，改变那个生命的本质和文化，活出像耶稣的生命。因为耶稣也是为着我们的好处，从天上来到地上，付出了牺牲之爱。有人说，哎呀，反正我有十一奉献嘛，我已经爱神爱教会了，面对额外的需要，我已经十分之一了嘛，我就不奉献了。不，让神在你心中做感动的工作，让你所活出的是爱的真谛，是超越律法要求的牺牲之爱。最后我要分享的是，我们看到波阿斯的爱是公开公正的光明之爱。他除了找证人之外，他没有偷偷摸摸的，他的生命清亮透彻，他的生命光明正大。约翰一书说，神就是光，我们也需要行在光明中。路德记第四章第七节说，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，或赎回或交易，这人就托写给那人，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。这可能是一个传统，因为可能因为古代鞋子呢在土地上走来走去啊，那么这个土地产权的转移呢，就用脱鞋来代表你放弃这个权利啊。而且古代的人通常他们的鞋子呢也不是很容易取得，所以除非他自己脱下来，就表达他自我放弃这个权利。第八节，那人对波阿斯说，你自己买吧，于是将鞋脱下来了。第九节，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，你们今日做见证。爱是需要有人可以公正的，爱是不会见光死的。我们看到在约翰三书里头也说到，有一个人叫做低米丢，约翰三书第十二节说到，低米丢行善，有众人给他做见证，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，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。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。公开公正的爱对你我来说也是一个保护。日前在台湾发生一个疑似丑闻的事件，有位教会的牧师替男信徒、当然牧师也是男的，替他按摩，可能因为天气热，所以要对方把上衣脱掉，结果按着按着呢，按照牧师的说法是触碰到对方的肛门，而对方就控告牧师性侵。这报道出来之后，对于教会是一个伤害。但是为什么这个牧师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呢？因为没有公开，没有公正。如果他是在公开的场合帮对方做按摩，或者说牧师不应该去做这个事，那么就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件。也因着公开公正也证明你是合乎律法的，波阿斯他当然也可以做另外一种选择，是他就直接娶路德，直接解决拿阿米家中的困难，他不要管那个至亲的亲属。我相信也不会有太多人会对他表达抗议。不要忘记，路德记的描述时期是士师记的时期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国中没有王。但我们看到波阿斯是一个守法的人。我们再看路德记第四章的第九节，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，你们今日做见证，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， 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。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，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，我们做见证，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，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，在伯利恒得名声，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，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。十三节，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，与他同房，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。妇人们对拿俄米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，使你无至近的亲属。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老，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，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，做他的养母啊，可能帮忙带孩子的哈。十七节，邻舍的妇人说，拿俄米得孩子了，就给孩子起名叫厄贝德。这厄贝德是耶西的父，耶西是大卫的父。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兰，兰生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门，撒门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生厄贝德，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。最后我们看到这爱的真谛的结果，波阿斯从肉身，从血缘的角度来看，他成了大卫的祖先。以上是路德记第四章爱的真谛三点。第一点，谨慎与周详的殷勤之爱；第二点，超越律法要求的牺牲之爱；第三点，公开公正的光明之爱。期盼这爱的真谛中的三点成为你我生命当中所拥有的亮点。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回见了。我是张德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的美好的仗跑完那当神面前。